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继续为你讲的是借东西的小人第19集。阿丽埃蒂沿着过道走时，心里想着，这倒是真的，我要上储藏室去，再去找一枚帽针，如果找到了帽针，再找一根绳子，布袋不会有了，我也不会去太久，我要赶在爸爸前面回来，我去也是为了他们。他固执地对自己说，有一天他们一定会感谢我的。几扇门都开着，他把蜡烛留在了过道中，放在不会闯祸的地方，就在时钟旁边的洞下面。他攀登上大门厅时，门厅里很暗，满是影子，一盏灯火炫得很低的煤气灯在锁起来的前门旁边投下了漂亮的光晕，另一盏煤气灯在半楼梯处的一个台阶上。天花板又高又黑，四周是空空的一大片。他知道儿童卧室在楼上过道的另一端，那男孩可能已经在床上休息了，他的妈妈刚这样说过。阿里埃蒂见过他爸爸在椅子上是怎么用帽针，跟这个比起来，上楼梯可是要容易得多。过了一会儿，就成了一种有节奏的动作，扔上去一拉，爬上去，再扔上去。压住楼梯地毯的铜棍发出蓝光，但地毯摸上去却又软又温暖，倒在上面很舒服。等到爬到半层楼的楼台时，他喘了一阵气，他不怕黑，他是在黑暗中生活的，在黑暗中，他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，十分的安全。到了楼梯顶，他看见过道上有一扇门打开着，在过道上投下了方形的亮光。我得冲过去。等阿里埃蒂来到教室，里面的东西盖着满是灰尘的布，堆着许多的废物，这里也点着一盏灯，地上铺着漆布，十分的破旧，地毯也很破旧，桌子底下是一个大黑洞。他摸索着走到了黑洞中，撞到了一个比他个头高的垫子上。当他从黑暗中出来，到了朦胧的亮光中时，他抬头看到了角落那个摆着玩具茶具的柜子，挂在壁炉上面的油画，还有他爸爸在那里被看见的长毛绒窗帘。到处都是椅子腿，椅子腿挡住了他的视线。他在他们之间找路到儿童卧室去，到那里，他在远处角落一个照着阴影的高原上，忽然看到了那个男孩。他躺在床上，他看见他的大脸在枕头边对着他，他看见他张开了眼睛，他看见他手捏住了床单，紧紧地捂住了他的嘴巴。阿里埃蒂停下来一动不动，过了一会儿，等他看到他的手指松开时，他轻轻地说，
不要怕，是我来了，阿里埃蒂。
男孩让被单离开他的嘴巴，说道，
阿里什么？
埃蒂，你把我的信送出去了吗？
你为什么爬着爬着爬到我的房间里来了？
我不是爬着来的，我是跑着来的，你没有看见。
等到我把书拿去，你已经走了。
我只好走，因为妈妈已经准备好了茶点，爸爸把我带走了。
哦，
你把我的信送去了吗？
是的，我去了两次，我挖欢洞，可是有人盯着我。
可是我不要讨回我的信，你应该把它留在那里，你为什么又把它拿回来了？
男孩用手指着，然后把信翻开。
他在上面写了回信。
啊，请给我看看，怎么说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人活着是吗？还有人活着，这太好了。
没有，只有信在那里。 就在我放他的洞下面。不过，我觉得他们已经在上面写字了。
阿里埃蒂飞快地扑上去，几乎是从那些巨大的手指间把信抢过来的，但是他依然小心地保持着距离，不让他抓到。他拿着信跑到了教室门口，那里的灯光虽然暗，但是还亮些。字很淡，他是用什么写的？全部都是用大写字母。
这些不是你写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会写小写字母。
告诉你的卢皮舅妈回家来。哦，天哪！哦，可是他不在这里，他从来没有到过这里，我简直记不起他的样子。
那男孩看着门外说：“
有人来了。”
阿里埃蒂猛地一转身，来不及躲藏。这是波的，一只手拿着借东西的袋子，一只手拿着帽针。他站着一动不动，过道的亮光把他的轮廓勾画了出来，他的小影子暗暗地投在前面。波的已经看到了阿里埃蒂。
阿里埃蒂，回家吧。
波的转过身去。波的一句话也不说，直到他们来到了起居室，他也没有看阿里埃蒂一眼，他只好拼命地跟在他后面爬。波德不理会阿里埃蒂，尽力帮他关上了一扇扇的门。只有一次他绊了一跤，他等着他重新爬起来。当他拍掉膝盖上的灰时，他看着他几乎好像毫不关心。晚饭已经摆好，熨烫的东西也收拾好了。霍姆利从厨房里跑出来，看见他们在一起，感到非常的奇怪。波德扔下袋子，他看着他的妻子。霍姆利畏缩着说：“
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波德轻轻地说：“
他刚才在儿童卧室里，和那男孩在说话。”
霍姆利走上前来，双手哆嗦着抓住了围裙，害怕的眼睛很快的左右闪动。
不会的，
波德坐下，他用一只疲倦的手擦着眼睛和脑门，他看上去很沉重。他说：“
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”。妈妈小丽，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王之涣写的《凉州词》。《凉州词》，唐·王之涣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小乖乖，晚安。